今天我们是在庆祝我们真理堂成立到现在13年，从2002年到现在。所以我们今天的感恩崇拜呢，是由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分别有两段的经文来做一个分享，同时也是除了感恩之外呢，也是在思想一个问题，到底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他的心意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是个建筑物吗？那前几个礼拜我刚从韩国回来，那韩国你知道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福音很兴旺的地方，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全世界最大的12个教会，11个在韩国，都在首尔。全世界最大的，如果用50个来算，23个在韩国。所以韩国教会都很大，都非常漂亮。你要去看漂亮的教堂，到美国没什么稀奇的，韩国随便找一个5万的很多，美国大概只有一个最大的，还不到5万。可是韩国的牧师们，有一次我们请一些人在分享，有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他教会就是8万人的，他自己在说，难道教会就是每天所谈的就是钱建筑物吗？难道这就是教会吗？我感觉感谢主，那个大教会的牧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敏感，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甚至不是用堂皇的建筑物来代表的。那因此教会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用了一个信息谈到教会的合一。我们有两段经文，一段是约翰福音，耶稣在离世前最后的祷告，另外一段在以弗所书，那是保罗的劝勉，都谈到一个教会的合一的问题。事实上在韩国最近因为出了很多事情，教会出了很多事情，教会的名声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呢韩国牧师们都说，现在韩国的当牧师的都像过街老鼠一样。那因为我在那边上课，有个礼拜天呢，我到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华侨教会那边去讲道，那个教会已经超过100年了。那我的学生呢，大部分都去当去就参观最大的教会嘛，就其中有一个去那个8万人的教会，然后时间够，咱们那堂去完就去另外一个，另外那个教会呢没有8万，也有5、6万吧。第二个教会聚完会以后，他说那天那个有个老师带他们去，老师跟我说，那天听他讲道的时候，有一点点好像怪怪的，就是讲牧师讲到的信息当中好像带出一点味道，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一出了门他就懂了，一出教堂的门口，那个非常堂皇的教堂门口对面有一排几百个人拿着布条在骂牧师。所以难怪那个牧师讲到的时候那个口气就觉得，哎，牧师不是人干的，好像有一点这种味道，但不知道他的为什么这样说。一出门一看，虽然看不懂韩国字，但知道他们在示威抗议，就跟法轮功一样，是对着这个教会的牧师。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定教会有不合一的现象。然后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实际上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可能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耶稣在最后晚餐有讲了那么长的一篇道。在我们印象中最后晚餐就是为门徒洗脚，然后而且门徒洗脚的事情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并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然后晚餐设立的圣餐等等，就马太马可路加就这样讲完了。可是约翰福音你会看到从洗脚礼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祷告，有非常长的篇幅在讲最后一个晚餐当中耶稣说了什么话。但是当耶稣从13章后半，从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开始给他们最后一个教训，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然后14章、15章、16章这么长的一篇最后晚餐的信息之后，最后有一个耶稣的祷告。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有一个主导文，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那不是耶稣的祷告。 耶稣的祷告是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是耶稣自己的祷告，所以真正的主导文约翰福音十七章。那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有个也是一个非常长的祷告啊，在客西马园的祷告其实非常的短，重复三次，但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祷告是非常长的一篇祷告，也是最有典范性的一个祷告。然后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从第十一节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耶稣开始为门徒代祷，但为门徒代祷的时候，十一节就提到的第一个事情，他所代祷是什么？就是合一。十一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因为耶稣祷告是对天父的，他对天父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但他们在世上，我往你天父你那里去了。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耶稣有三个为门徒的代祷，第一个是合一，第一个是合一。而且不但他十一节讲完了，二十节之后他进一步的，英文叫 elaborate， 就是进一步的详细的说了一点点关于为什么为他们合一祷告。二十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就是十一个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剩下十一个都在那里，我不但为这十一个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是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两千年来，历世历代万国万族万民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耶稣说，我也为他们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所有的人来祈求，为了要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求你赐给我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为教会为信徒的合一的代祷，是耶稣所有为教会和信徒祷告当中的第一，也是表示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第十一节，当耶稣为门徒们的合而为一来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合一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合一呢？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合一一样。所以我们信徒之间能够合一的一个基础起点，乃是在于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的完全的合一。所以这是一个类比啊。那然后他在后面的解释里面，就是什么叫做合一呢？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就相互内住，这就是一个典范，是一个类比啊，是他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心灵上，在思想上，在意志上是完全合一的。是三位，三个 persona， persona 是拉丁文，英文就变成 person， 不过英文的 person 跟拉丁文的 persona 意思不完全一样。我们的 person 就是一个人， persona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比较多一点，是指这个人所代表他有他独立的思想意志情感等等等等，所以他叫做 persona。 那因此三位一体的三位是三个 persona， 但是一个本质，所以因为是同一个本质，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独立的三，却是一，在本质上是一，他们思想不会有区别，意志上不会有出入，心灵上是完全合一。那耶稣所求的就是让我们信徒之间也能够达到像三位一体的神那样的合一。当然这是一个类比啊，当然人跟人之间是永远可能达不到圣父圣子圣灵那种的合一的那种完全的程度，但是我们应该朝向这个，以至于能够达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他就在他的名里面。那因此呢，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合一来讲，他们有各方面的合一，包括在爱方面他们彼此相爱，目的或者说使命呢，就是说在救恩的使命上三个是合一的， 是当我们谈到救恩，我们常说是由圣父做整个救赎的计划的总设计师圣父。圣子做什么？道成肉身，成为赎罪祭，完成了这个救恩。也没有这个赎罪祭，我们人跟神之间是天人永隔，永远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神。但是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成为中保，成为人神之间的中保，因此救恩才完成的。所以他完成了救恩，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好像说了两段有点互相矛盾的话。第十章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你们只到以色列家失丧的人那里去，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的村子不要去。福音只传给犹太人吗？为什么好像耶稣把非犹太人通通排外？可是同样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二十八章的最后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第十章只到犹太人那里去，二十八章到万民那里去。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救恩没有完成，就是说赎罪祭还没有。那请问外邦人如何来到神面前？那门徒如果去外邦人当中，去撒玛利亚人当中，有何福音可传？还没有。但犹太人呢，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内，所以呢要他们回转。但是外邦人怎么办？当耶稣钉十字架，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救恩才完成。所以二十八章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从不能去到去，这中间的差别就是十字架，各个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成全了救恩。那今天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信徒当中，甚至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运行，使他明白真理，归向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三位一体在这个使命上、目的上是合一的。在救恩的事情上，天父做总设计规划，然后圣子成全的这个救恩当中必要的那个部分就是赎罪祭，然后圣灵把这个福音透过各样的方式、各样的信徒等等的传扬，感激在人心中的感动，成全了救恩。所以目的上他们是完全合一的，然后在圣洁上他们是合一的，在真理上当然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合一的。那今天当我们谈到信徒的合而为一的时候，同样是在这四个方面的合一，可从反面来讲，会让我们不合一的也就在这四个方面，很可能会造成不合一的。譬如说在爱心上为什么会不合一呢？如果每个人，我说的是基督徒啊，如果您信主了，可是你的生命里面那个旧的老我的那种生命很多的杂质在那里，嫉妒、纷争、贪求世俗的虚荣，这一切东西都会使爱心的合一会破坏，没办法彼此相爱，我们会彼此嫉妒。正如我去韩国，韩国牧师们都承认一件事情，其实盖教堂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来攀比，你盖一个大的，我盖比你更大的，这种攀比的心理是造成部分韩国教会兴旺的原因，可是这是一个不好的原因。你是为了盖个更漂亮的教堂，增加你的知名度来发展福音工作吗？甚至连宣教都是拿来比的，你派几个我派几个，然后就数字。所以你看做圣工都可以有一种掺杂的心理，这样的话是不会合一的。所以韩国有两个大教派都是长老会的，两个名字呢是正过来念反过来念，一个叫做合统，一个叫统合，两大长老会人数各将近800万到1000万的，一个叫统合长老会，一个叫合统长老会。那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不清楚，合统跟统合两个字完全一样，就是正牌跟对逆牌而已。如果你写成个横标语的话，看你从怎么读，那中国大陆都从左边读到右边的，我们台湾来的受古文学教育都是排榜的，那个匾都是从右边读过来的，所以你写个统合，它是统合还是合统，看你从哪边念。会分裂，因为爱心上不合一，因为有人的那种一些思想，还有呢使命上 目的上也可以造成不合一的。就是说我在传扬福音的当中，我是把福音大使命看为什么，或者说在很多事情上可能看重自己的教会的需要远多过于宣教的，看自己的多过于别人的，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很多的不合一。那圣洁上的不合一就是有罪的掺杂，因为合一的事情我们不能为合一而牺牲一切的东西。曾经有人这样说，合一比圣洁重要，是吗？合一比圣洁重要，但是可以不圣洁而达合一？那难道神的爱心宽容会宽容到连撒旦都包容？你不会这样的吧？所以你不能用牺牲的圣洁达到合一的。可是如果是有不圣洁有罪的掺杂，这合一一定破坏，因为这是跟圣洁的神是有抵触的。然后在真理上的合一也是一样，那真理之外当然有各种的异端学说，各种的那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能合一，因为真理上不合一。所以呢，在爱心、在使命、在圣洁、真理方面的合一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但这四个方面也恰恰留下很多今天教会面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危机。怎么样面对这个？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个，面对这个，我们的合一是无法达成的。然后从20节到23节呢，耶稣进一步的就提到了，我刚说了，他说我不但为这些11个现在的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将来会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表示这个合一不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扩张的，将来会从那11个门徒扩张到将来所有因着使徒的教训而信主的所有的信徒，那就是2000年来古今中外还有万国万族万民所有信主的都在耶稣带导的方向之内。他要盼望他们都能够在神的里面能够完全的合一，所以这也代表说这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祈求在内，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合一。然后21节他再一次提到这个合一是用三位一体神的合一来做个类比的，然后就提到说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什么什么什么里面，这个字我们在中文圣经出现过很多次。那英文的圣经呢有几种翻译法，最常见的一个比较古典的英文的翻译就用 abide， A-B-I-D-E。 所以呢他这边的话呢21节是你 abide in me， 你在我里面，我 abide in you， 我在你里面，然后他们 abide in us。阿拜阿拜阿拜，其实那个希腊文呢，如果你把每一个希腊文的字排出来的话，就是英文的 remain， R-E-M-A-I-N， 几乎就是 remain 那个字，就是保持在这个里面。那因此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合一是什么呢？好像是叫做我们叫做相互内住，中文的翻译英文叫做 mutual dwellingDwelling 是居住的意思，你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叫 mutual dwelling。 那圣父圣子圣灵是一种 mutual dwelling， 相互的内住，可是也包括所有的信徒，我们有双方面的这种相互内住。一个是我们垂直面跟神，因为在什么什么里面，这个字是约翰最喜欢用的，所有的新约圣经中提到 abide 或者叫做 remain in 这个字呢，大概 80% 是约翰一个人用的，除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谈到爱的时候，约翰福音第4章，约翰一书第4章，他大概用了10几次在什么什么里面。还有呢约翰福音15章那个葡萄树的果树的那个例子里面，他也用了很多次，你们要藏在我里面，15章第4节，我就藏在你们里面，就是 abide in me, abide in you。 然后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人不藏在我里面就要丢到外面枯干，如果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你看一而再，藏在我里面，藏在你们，藏在里面，然后后面就提到你要藏在我的爱里面， abide in love。 这个字是约翰最爱用的字，别的人包括保罗等等用的是个位数，他用的是几十次。 这叫做 mutual dwelling 相互的内住。因此我们跟神之间的特征就是我们要住在神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相互内住。所以你说神在我心里，对，那你要在神的心里，这是相互内住，垂直面。另外一个水平面的就是信徒之间好像彼此都在你的心里。当然人跟人之间是无法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的完全的融入的那种，但是还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譬如说保罗呢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用过这样一个概念啊。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他写了这个教会，他说每次想到你们就会心里欢欢喜喜的，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这中文是翻经翻译了有一点点误的，他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与我是福音的伙伴，同心合意，不是你们同心合意，是你们跟我保罗同心合意。不过没有关系，他后面就说了一句话，他后面说什么呢？第八节，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然后他前面说什么呢？因为第七节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你们藏在我心里，这就是一个 abide。 但这个字的英希腊文不太容易翻，我们大部分的翻成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就是保罗心中常常纪念腓立比教会。可是事实上你研究希腊文的话，这个字可以倒过来念，倒过来念就是从一开头，我保罗常常在你们的心中，就你们常常纪念我，不论我是在被捆绑被拘禁的时候，或者我在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你都记得我保罗。所以这字呢到底要怎么翻，这个字就是有点相互内住，我保罗在你们腓立比教会众信徒的心中，可是反过来说你们众信徒都藏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无论到哪里传福音，我甚至被拘禁在监牢里，我都记得你们腓立比教会你们的信徒。这就是横向的哈，相互内住，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会想到你们的需要。那这种是一种合一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合一的见证。那这种合一的见证，耶稣说什么？当你们能够有这样的合一的时候，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信天父差圣子来道成肉身。而且这句话呢，知道耶稣说了两次，21节说了一次，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然后23节最后结束，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他连续说两次，表示我们合一的见证可以等于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耶稣是天父所差来的，他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等等，这一切他是天父所差来的。世人怎么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是借着信徒的合一。今天穆斯林很难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中保，就是这个救赎主，他会相信他是先知，但他不相信他是带有这种赎罪祭的角色。那这个要怎么样去，你说说服穆斯林，怎么样去让他们明白呢？到耶稣的话来说，你们若彼此合一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相信你差我来了，我就是你所差来的那一位。因为今天在这世界上太多的这种不合一、恐怖行动等等，当然我们要了解大部分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不过大部分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所以连穆斯林他们都会有这种挫折感，就是这种的暴力行动甚至发生在穆斯林之间。每当你听到有一个清真寺被炸的时候，绝对不是基督徒去炸清真寺，绝对是另外一个穆斯林，不同的。 所以他们之间的那种争斗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基督徒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见证，我想福音的吸引力是在这里，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这个就成为替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在说合一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组织上、体制上、制度上的合一，我们不是都要在一个好像天主教一个教皇的指导之下，这叫做合一。我们现在说的是一种属灵上的合一，但这个属灵上的合一好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但事实上又要能够让人看见这样的合一，因为我们都是共同信服同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由使徒所传递下来的福音，我们相同的福音，然后也有圣灵，同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感动我们、带领我们，然后我们也愿意自我牺牲的爱，因为耶稣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都同一个耶稣，同一个耶稣的爱，使我们愿意效法耶稣那种自我的牺牲，然后也愿意委身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然后也有借着我们顺服神，以至于能够结出生活上的各种圣灵的果子。那这些东西使我们被别人看见是合一的，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属乎基督的。制度上可能不在一起，甚至教会组织上不是同一个，但他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就他们有这样的关系。那这样的见证就会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也等于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何等的盼望我们真理堂整个教会还有所有的信徒，不但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爱，彼此的合一，我们对于普世的教会、普世的信徒也同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那我想我们建立一个教会，我们盼望是建立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我还记得一年多以前，一年左右，而且实际时间多久我不记得，有一个我们支持的菲律宾的宣教士他写信给我们，因为他的团队里面有另外一个美国宣教士，虽然那个不是我们直接支持的，那个美国宣教士父母年迈，在美国90多岁了，所以他就要回去照顾他父母，因为父母都已经有某种末期的癌症，所以他回去探望。那后来菲律宾的团队还派了一个护士去帮忙他，那因为这是一种宣教工作之外额外的一个需要嘛，所以那个不能从宣教基金来支付。那位我们支持的台湾的宣教师呢，知道这件事情，私下写信拜托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有负担、有感动，希望能够有额外另外一笔奉献为他们支持。那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我们真理堂弟兄姊妹真的是很有爱心，我们总共集资了超过10000多块美金的奉献，额外的奉献寄给他。那个宣教士收到以后写了一封信来，他说我无法用我的言语来形容我的感受，因为那个美国宣教士呢不是我们支持的，是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真理堂，没有见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位美国宣教士，我们见过那个台湾的宣教士，但是这种无私的爱心，我觉得这叫做主里的合一。我们不属于同个教会，但是我们都在主里，我们知道这位姐妹为神的缘故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区侍奉将近30年之久，她现在已经60几岁了，从20-30岁小姑娘开始到现在忠心的侍奉，父母都90几岁了，然后现在她把父母接到菲律宾，父母说我们准备就死在菲律宾，所以他女儿就在菲律宾做宣教士，那父母在这里他就不必担心在美国的父母怎么办，他说我就在这里，然后整个团队一起来侍奉这两位老人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啊，他们在那里。那像这种的合一，我觉得是神盼望每一个教会包括我们真理堂都具备的一个素质。
刚刚牧师已经跟大家分享耶稣在离世之前 他心中最重的一个负担，就是关于门徒的合一，或者说日后因为门徒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教会的合一。刚刚牧师讲到我们支持讲到菲律宾的这位我们支持的 Cindy， 然后刚刚牧师说是 Dr. Phyllis。 其实我想如果基督徒组的弟兄姊妹记得刚刚牧师讲的这种所谓他们一起的来整个团队，好像说都来一起照顾 Phyllis， Dr. Phyllis 的父母，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外面的。而我们知道 Cindy 来的祷告信，他就提到在他们这个团队里面彼此之间其实还是有许多的冲突需要去处理，也有他们彼此之间在关系上的一些不和需要去处理。所以他们每一年有一个退休会，他们就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这一些彼此之间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合一确实是受到很大的威胁，是会被破坏的。因此使徒保罗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我们今天只是看第四章，关于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实际上在教会的生活中怎么样来维系这样的一个合一。但是从整本以弗所书来看，有人认为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合一，因为在第一章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献上感恩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神有一个旨意，那就是要叫天上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神整个拯救救赎的旨意跟目的，是要叫所有宇宙都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但是在第二章使徒保罗就说外邦的信徒，这些外邦人他们原来不是神的选民，他们在诸约在神立约的关系当中他们是无份的，但是因为基督救赎的工作，就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得以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于是犹太人的信徒跟外邦人的信徒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使徒保罗就提出实际的劝勉，因为基督救赎的工作，所以所有的信徒，所有蒙拯救的信徒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是完全合而为一。因此这个合一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保罗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讲完了一个基本的教义，四到六章提出实际的劝勉。首先第一件关于要实行的就是教会的合一。因此在以弗所书四章的第一节，保罗首先给以弗所信徒一个劝勉的总纲，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这个蒙召是个被动式，既然被神呼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保罗说基督徒是被呼召的，被呼召的意思是着重在神的拣选，神以他绝对的主权拣选了我们，而且呼召我们，意思就是说神借着福音，借着所传的福音把人带入与他的儿子耶稣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从神绝对的主权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信徒都是神所呼召的，是被神呼召的。但是这里说蒙召的恩，其实所有被神呼召的在基督里面蒙拯救的人，他们被神呼召，神对他们有一个旨意跟计划， 也就是说，所有被呼召的人，神赋予他们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两方面的角色，所有被神呼召或者说已经蒙召蒙拯救的人，神赋予他们两方面角色。第一个，神使他们成为一个百姓，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他们蒙召，他们成为一个百姓。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第二章，外邦人信徒跟犹太人信徒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第二章也说到，这些外邦人不再是外人，乃是神家里的人，是一个家庭。因此神的百姓今天在地上，在神的眼里面，他只有一个百姓，一个教会。那通常我们就说这是宇宙性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 但是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在各个地方，在地上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地方的教会，所以这个地方的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的一个彰显。但是我们不能把宇宙性教会跟地方性教会划等号，宇宙性教会不等于地方性教会。为什么？因为地方性教会里面有掺杂，也就是说，从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的教训最后已经很清楚的指明，不是所有称呼他是主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地方性的教会是看不见的宇宙性的教会的一个彰显，然而地方性教会本身是有掺杂。不论如何，神的心意是要所有属神的百姓成为一个身体。但是基督徒蒙召还有另外一个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基督徒是蒙召成为圣洁的百姓。我们已经一再说，圣洁这个字本身是分别出来，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意思就是说，借着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与世人分别出来，我们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我们乃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可是世人是随自己的意思，圣经说我们人类都是偏行己路。因此神呼召我们，赋予我们两个角色，一个，所有基督徒是蒙召成为一个百姓；第二，所有基督徒是蒙召成为圣洁的百姓，必须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而必须是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神的艺术品，是要我们去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事。其实这个中文分成善事，其实就是良善的事，是合乎神旨意的事。那也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跟世界有别的，单单遵行神旨意的一群，一个团体，所以是圣洁的百姓。所以保罗他在第四章到第六章整个劝勉的总纲，就是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要活出跟他们所蒙的召相称的生活。既然他们是蒙召成为一个百姓，那么他们就必须彰显，教会就必须彰显这个合一。这就是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所说的。但是同时他们也是蒙召成为圣洁的百姓，因此教会也必须彰显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七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所讲论的，教会怎么样来彰显一个圣洁的生活，在道德上，在伦理上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前面这一部分，基督徒蒙召成为一个百姓，因此教会必须要彰显这个合一。换句话说，所有蒙神呼召的人，我们都被神赐给一个特权，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特权。 但是这个特权相反的，神也赋予我们非常严肃的责任。那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必须活出一个相称，跟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有责任要做出同等的回应。因此，从神来的呼召就为我们建立了生活的规范。这个生活的规范就是神的话给我们指出了整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规范。但是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强调教会的合一和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生活的规范必须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有一切所做的事情都必须接受这个规范来作为我们的标准，来按照这个规范去行。所以关于教会的合一，教会必须以眼见的合一来彰显这个看不见的合一。那为什么是看不见合一？保罗接下来他就很清楚的来给我们说明，教会的合一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努力去达成的，教会的合一是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所以保罗接下来就给以弗所教会劝勉他们要怎么样实际的来维系这个合一。而在第三节，保罗称教会的合一是圣灵的合一，因为在这里第三节说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我们和合本翻成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你读英文圣经，是竭力保守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换句话说，保罗把教会的合一称之为圣灵的合一。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或者凡事谦卑温柔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但这个圣灵的合一所指的就是教会的合一。但为什么保罗称之为是圣灵的合一呢？这表明这个合一本身不是人，不是我们信徒去造成的，去达成的，乃是基于基督救赎的工作。圣灵使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实现在所有悔改相信的人身上，并且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个受圣灵的洗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所有的信徒借着悔改跟相信耶稣基督，于是圣灵使基督成就的救赎工作成为我们个人所享有的，并且圣灵也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且圣灵也内住在教会当中，圣灵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合一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合一，是基于基督救赎的工作所造成的，不是我们努力去达成的，不是没有合一所以我们要努力达成合一，是合一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我们就要来持守这个合一，不要使这个合一被破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接下来四到六节，保罗再一次说明教会的合一的信心的基础，一主一信一喜等等，一共有七个一，那等等我们会再详细的来看。因此保罗正如我们的主离世之前最关心的是教会的合一，所以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他们要活出神呼召他们成为一个百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教会必须 彰显这个合一，不要容许这个合一被破坏。因此保罗接下来就做出实际的劝勉，怎么样可以来维系这个合一呢？怎么样可以使这个合一不至于被破坏呢？刚刚牧师已经讲了，在爱方面很容易被破坏，人和人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嫉妒纷争啊，这所有的结党等等之类的，还有目的使命上，还有圣洁上。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继母，保罗说你们还不心中忧愁，把这个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那么还有就是真理有许多的异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就有许多异端已经出现，而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所以这个异端是会层出不穷，而且会越演越烈，所以在真理上都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因此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怎么样维系呢？首先第一，要活出与所蒙的召相称的品格，但这个品格是属灵的品格，不是只是一般世人所说的品格。那这里保罗列出三方面属灵的品格，第一个就是完全的谦卑，英文是 all humility， 完全的谦卑。谦卑不是我们所人类的概念思想，就是好像显得很谦虚，显得很谦恭，这都是外在的。就好像基督徒有些人祷告一定要跪着，好像跪着就是特别敬虔，其实犹太人祷告的姿态是站着举起双手望天祷告，所以不是一个外面的，是里面的。谦卑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心思意念的卑下。什么叫做心思意念的卑下？就是说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意志，这方面的卑下，这个卑下的意思就是说，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不自我主张，不自我主张。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不是以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满足等等，不自我主张。但是这个不自我主张必须有个准轴，所以谦卑首先是我们在神面前对自己做一个正确的评估。我们在神面前认识我们只不过是被造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不能像我们中国人说人定胜天，好像我们人什么都可以克服。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类，我们一切都是有限的，我们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要很清楚地认明自己是受造的，不仅是受造的，必须清楚地知道一切都是依靠神的恩典。今天神把我们的气收回，我们就归于尘土。今天神创造这世界，他有绝对的主权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一切都是他以他的主权他的恩典来眷顾来供应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所以我们全部是依靠神，没有一样不是依靠神。神用大能托住他的创造，所以太阳星宿按时候运转，我们每天吃的穿的用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一切所有的，没有什么不是依靠神的恩典。那更不要说在属灵上，我们要能够从罪跟死亡中得拯救，更是必须依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谦卑的一个准则，一个主轴，我们是跟神之间在神面前做对自我做一个适当的评估。但是这个谦卑在这样的一个垂直的关系做出适当的评估之下，也要应用在一个水平的方面。 那就是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估，我们必须认识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神眼中的价值。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神也拯救我们，因为现在是讲的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讲弟兄姊妹之间。所以不仅我们要把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的谦卑做出正确的评估，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跟别的弟兄姊妹之间他们在神眼中所具有的价值，我们不能够高抬我们自己。所以这样的一个谦卑在新约里面是指做仆人来服侍神，我们都必须做仆人来服侍神。在第一世纪的仆人是奴隶，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们必须完全听从主人，甚至他们是属于主人所拥有的财产。所以第一世纪甚至旧约时代有奴隶的买卖。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是做仆人来服侍神。但是用服侍这个字就常常让我们想在教会很热心做很多的事情，真正的服侍神是我们的生活完全听从神，我们真正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主，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想要这样，我们想要那样，我们觉得这样好，我们觉得那样好，我们甚至来评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今天出去短宣，哇，我们有多少人觉志。你要问一问看，将来在神的面前神怎么来评估这些，是一个真正的做仆人。做仆人的人，耶稣说仆人做完了，服侍完了主人，他只能说这是我该做的。所以这是在神面前，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应用在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我们的谦卑乃是彼此顺服，彼此服侍。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耶稣不是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个人看别人比自己的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因此这样的一种谦卑在维持教会的合一是最基本的。要维持教会的合一，最基本的就是要谦卑，因为所有教会的不合背后都是骄傲，高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我想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问题产生，其实基本的因素就是骄傲，自我中心，所以教会会分裂。所以即使不分裂，有时候我在这个教会待得不爽，我觉得我跟这个教会意见不合，不可能分裂教会，那怎么办？我就换教会。这些都是出于骄傲、自我中心、高抬自己等等造成的一个教会之间合一的被破坏。所以要保持教会的合一，最大的秘诀就是谦卑。可是这个谦卑是首先谦卑降服于神。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真正的谦卑降服于神，我们存这样敬畏的心，于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可以彼此顺服，可以彼此服侍。这是维持教会的合一第一个秘诀，教会才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但是保罗接着提出第二方面必须活出的属灵品格，那就是完全的温柔， All gentleness。 其实温柔跟谦卑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活出的一个品格。耶稣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温柔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这是犹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做学生。所以犹太人认为他们 都负律法的轭，他们都是律法的学生。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做我的学生，学我的样式，学习效法基督的柔和跟谦卑，或者说效法基督的温柔。其实那个字就是温柔，这个字温柔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受控制的力量。那么基本上这个字可以用来描述一匹野马经过驯服以后，这个你知道野马脱缰的马，野马我们都看过，或者一头野牛，斗牛场上的野牛，他们是蛮力，但是经过被驯服以后，你就看啊，他们的力量是受控制的力量。所以温柔不是软弱的同义词，温柔不等于软弱，温柔乃是刚强的人所具有的品格，是一切真正有能力的人所拥有的记号。因为这样人，这样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受控制的力量。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样的人，温柔的人，他们有力量去达成自己的欲望，可是他却选择不去这样做。就好像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之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彼得拿出一把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耶稣说收刀入鞘。耶稣说，我难道不能够要求父差十二营天使来吗？其实原文是说，我难道不能够求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供我支配使用吗？这是原来希腊文的，是这样子的意思。换句话说，十二营天使，罗马军一营有六千，十二营是用这个来表达神可以差比全部罗马军队更多的天使来供耶稣支配使用。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被这些公会派来捉拿他的人所捆绑，但是耶稣有能力，他却选择不这样做。他说，若是这样，经上的话怎能够应验呢？这也显出耶稣他虽然是降服于父，他也有绝对的主权，他是他做的，做出他的抉择，完全的顺服父，来成就父的旨意。所以温柔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受控制的力量，有力量有能力达成他们的欲望，却选择不去这样做，而把他们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来完全做主，而且看别人的益处超过自己的益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活出的榜样，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而且他看我们的益处超过他自己的益处。所以他，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得了救赎。所以这个温柔的人有能力来管理他们自己，而且看别人的益处超过自己的益处，以至于他们愿意做仆人来服侍神和服侍人。因此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刚已经说温柔最高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摩西也是温柔的人。民数记十二章，摩西自己的哥哥和姐姐起来攻击他，说难道神只对摩西说话，不也对我们说话吗？因为圣经说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所以他的哥哥起来取来造反，说难道神只跟他讲话，难道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但是摩西怎么做出反应？他俯伏在神的面前，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让神来做主。所以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温柔，他是神拣选立为带领神百姓的这个领袖先知，但是他不为自己， 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主，而以神百姓整体的益处。所以当他们拜金牛犊，神对摩西说，我要把这个百姓完全的铲除，我要立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我们是摩西，说不定我们家高兴的飞上天了，这下我立我的后裔。不是的，摩西立刻为神的百姓代求，提醒神，神要为他的名的缘故，不可以毁灭这一群神用大能拯救出来百姓，也提醒神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就是温柔。使徒保罗也是一个榜样，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他有使徒的权柄，他也可以靠福音养生，但是他没有用过这些权柄，他为了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第二方面的品格，温柔。借着这样的品格可以来维系教会的合一。第三是忍耐。忍耐这个字本身是很慢的发脾气，用英文说就是 long temper。 那跟脾气暴躁的人英文是 short temper。 所以这个 long temper 跟 short temper， 很慢的发脾气跟动不动脾气暴躁发脾气形成一个对比。所以忍耐不是忍气吞声，也不是忍无可忍，忍耐是一种坚忍，而且呢是不容易被激怒的。面对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或者别人的失败和错误，或者别人得罪我等等，我们彼此同工的时候要花时间去沟通，达到能够彼此互相的了解等等之类，是一种坚忍，而且不容易被激怒的，艰辛的去忍受。所以忍耐是什么？当别人给我们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要为自己辩护，甚至我们强烈的抗拒，想要报复。但是忍耐的人，当别人给我们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忍，欣然的去艰辛的去忍受。即使在被别人激怒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容忍，我们还为对方来考虑。所以一个忍耐的人，对别人的缺点给予空间，能够了解而且忍受别人的失败，被别人误会的时候能够艰辛的忍受，也有能力去跟很难相处的人去相处，有能力去跟容易冒犯别人的人去相处。这就是所谓的忍耐。事实上，神向我们这些罪人显出了如此的忍耐。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神说我们也应当如此彼此的忍耐。所以在维持教会的合一，这个忍耐也是一个基本的品格。因为教会不是由完美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事实上是由一大群还在被塑造成长过程当中，常常会犯一些错误让人很生气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或者说教会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一些思维方式，独特的一些做事方法。所以由这样的一群人组成，我们需要向彼此显出这样的忍耐，才能够维持这个合一。所以 这个忍耐也是维持教会合一不可少的一个品格。但是接下来保罗给予两个命令，进一步的来指出应当如何来维系这个合一，要用爱心互相宽容。互相宽容其实是进一步来说明，来澄清忍耐所具有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互相宽容是彼此的，都彼此用同理心来彼此对待。彼此之间如果有冲突有张力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被动的忍受，而是要积极的去互相宽容，彼此接纳对方的独特之处，彼此能够接纳彼此的缺点，彼此的弱点等等，给予彼此空间来成长。并不是说好吧，这个接纳消极的就是那我就忍了吧，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我们都要成长，但是我们给别人时间来成长，我们给别人也给自己时间来成长。但是这个必须是在爱里面，这个爱在圣经里面的定义乃是以基督舍己的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我们有可能可以将所有的周济贫穷，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却没有爱。真正的爱是一种舍己，愿意把自我舍下，要以这样的一种爱来互相宽容，来我们来彼此的担当彼此的重担，来彼此接纳。但是保罗接下来说，要用和平的连结，或者说在和平的连结中竭力的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和本翻成用和平彼此联络，它是原文是说 in the bond of peace， 在和平的这个连结中竭力的保守。这就说明一件事情，教会的合一是有可能被破坏的，而竭力是表明整个人付出全部的力量。所以也就是圣经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不是只是很热心，竭力是把我们整个人付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全部整个人的身体，我们全部的力量都付出来维系这个合一。而且这里保罗用的动词是现在时，表示这是需要继续不断努力的。保守再一次强调，这个合一不是自动可以达成的，虽然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合一破坏，是需要努力去征战的。所以要保持教会的合一，我们不是只是被动的，我们是要积极的，要把教会的合一看为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我们必须继续不断不遗余力的去保护和维持。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必须把维系教会的合一放在教会整体生活当中的第一优先，要主动积极的全力以赴的持续不断的去征战，去持守一个可以眼见的教会的合一。事实上，如果我们活出的生活毁坏了教会的合一，我们就等于是藐视基督所完成的和好的工作。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使我们彼此和睦。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破坏教会合一的人，我们乃是藐视基督所做成的和好的工作。所以这个合一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是和平的连结？和平就是和睦，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与神和睦，与神和好，是 peace with God。 但是我们也与人之间有这个和睦，我们必须持守在这样的和睦当中来持守这个合一。所以最后保罗再一次回到合一的基础，来说明教会的合一信心的基础， 他以七个一，这个七个一在这里保罗列的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保罗以这样七个一来强调教会的合一是基于福音基本的真理。所以换句话说，再说一次，这个合一是已经存在，是基于基督救赎的工作。所以教会的合一乃是基于福音基本的真理。所以这个合一不可以不计代价，只为了合一而合一。所以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了，换句话说，不能够为了维持合一而牺牲了教义的纯正。所以异端是不可能跟我们是不可能跟异端合一，但是不但不能够为了合一牺牲教义的纯正，也不能够为了合一牺牲道德上的圣洁。所以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当中有人收了继母，你们还不心中哀痛把这个人赶出去，也就是说执行教会的管教，教会必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把他们的产业卖了，把一部分钱收藏起来，剩下的钱放在使徒小城前，宣称是他们卖田产全部的钱。但是使徒彼得立刻指出，你们为什么欺哄神，为什么欺哄圣灵，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那撒菲亚拿尼亚立刻怎么样，倒在地上就断了气，这是一个严重的审判。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妻子进来，使徒彼得问他说，这是不是你们卖田产全部的钱？他妻子说是，夫妻两个同心欺哄神，他也立刻倒地。我们现在看这种，我们觉得说好像很严厉，不是的。因为初期的教会，他们有丰富的圣灵的同在和神的同在，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才会好像是很严厉的审判，其实不是。这正是因为教会是圣洁，神是圣洁的。今天的教会，现在的教会，这种事情我想到处都有，教会里面这种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欺骗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层出不穷。但是为什么好像今天我们没有这种的，看到这样的类似的，其实也就是表示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不可以为了合一牺牲道德上的。那当然这一系列的合一再一次强调父子圣灵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正如三一神的合一是不能毁坏的。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离世之前，钉十字架之前，他祈求父使门徒使教会合一，像他与父合一一样，因为这关系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教会所彰显的眼见的合一，就反映了看不见三一神的合一，同时跟福音我们是为基督做见证，这也影响我们所做的见证。因此我们今年是13年的感恩的崇拜，我们也正在考虑要建堂，也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聚会的场所。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买到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的殿。而我们一再也提醒大家，使徒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才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但是在建堂的事情上，许多时候教会为了建堂会有分裂。因此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建堂，我们需要保守这个合一，更重要的，我们要完成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个 要能够有力的为基督做见证，这个合一是不可或缺的，是必须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常常为自己也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那我们今天